Nam mô tát 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a. Nam mô tát 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a. Nam mô tát 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a. 各位佛友大家好，也许呢你认为呢很多人哈，这边有很多人可能你认为呢我们今天呢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呢佛陀有讲过，在漫长的轮回中呢，没有一位众生呢不曾经是你的父亲，不曾经是你的母亲，不曾经是你的太太，不曾经是你的先生，不曾经是你的兄弟姐妹，不曾经是你的孩子等等。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不是第一次见面，在漫长的轮回中呢我们都曾经是亲戚。既然我们曾经是亲戚呢，我们也曾经为我们死过的亲戚而流泪，在过去漫长的轮回中，我们有失掉我们的父母，我们有失掉我们的孩子，我们有失掉我们的亲朋戚友，我们的兄弟姐妹等。当我们失掉这些亲朋戚友兄弟姐妹的时候呢，我们会不会流泪啊？会，我们会流泪。那佛陀说呢，在漫长的轮回中呢，我们所流过的泪啊，好比这个世界的四大海洋，比这个世界的四大海洋呢还要多。然后在这个漫长的轮回中呢，我们都曾经当过鸡，我们曾经当过羊，因为我们的业的关系呢，我们曾经出生为羊、牛、猪、鸭、马、鹿等等，当我们成为这些畜生的时候呢，我们的头呢被人砍下来了，我们的头呢被人砍了很多次。当我们的头呢被人砍下来的时候，所流下的血呢也好比这世界的四大海洋呢还要多。当我们死去的时候，我们所留下，在这漫长的轮回中我们死过很多次，那我们所留下的骨头呢，如果堆积起来呢，就比一座微布拉山还要高还要多。如果有人来捡这些骨头的话呢，他永远也捡不完。有一次呢，有一位老人就跟他孙子说我的乖孙呐，当我死的时候呢，你要把我埋葬在一个没有被埋葬过的地方。那孙子就说：“哦，公公，我怎么知道哪一个地方没有被死人埋过的？”那公公就说：“我知道有这么的一个地方，我现在就带你去。”结果呢，这个公公呢就带着他孙子呢，爬上王舍城的一座山。王舍城呢是被五座山包围的，如果你们有去过王舍城 Rajagaha，你就可以看到它是被五座山包围的。所以当他们爬到山上的时候呢，这个公公呢就指着两座山的山谷，就跟他孙子说：“这个山谷呢没有被死人埋葬过的，当你呢当我死的时候呢，你一定呢要把我的尸体呢埋葬在这个地方。”那孙子说 OK ，没有问题。结果呢他们两个人就走下来了，走下山去了。当他们走到山脚下的时候呢，他们碰到了佛陀。那佛陀就问他们说：“你们去那里啊？”那公公就解释那孙子就解释，我公公带我去看一座没有被死人埋葬过的地方。 佛陀就说有这样的地方吗？你带我去看好不好？ OK， 没有问题。所以他们两个呢又再一次的带佛陀去看那一座没有被死人埋葬过的山谷。那到达那个时候呢，那个孙子就讲，哦，就是那个地方。那个佛陀说，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呢是你啊过去世呢千千万万次已经被埋葬过千万次百万次的地方了。他就跟那个老人家讲，你说这个地方你没有死人，没有被死人埋葬过，你这个尸体啊已经在这个地方啊埋葬过千次万次千万次了。当佛陀这样跟他讲的时候呢，这个老人家突然间感到非常的震撼，哦，非常的震撼，他心中升起了一种恐惧感，我们叫做 spiritual urgency， 他感到对这个生命的压迫，啊，这个生命是多么的没有价值啊！我已经在这个地方死过千万次百万次了，这个生命对我还有什么用呢？所以从当他升起这种恐惧感的时候呢，他就往内观，观这个五蕴，观这个名色的无常、苦、无我。过后呢，他就感到了厌离。当他感到厌离过后呢，他就不再执着。当他不再执着的时候呢，他就证到了须陀洹道果。所以其实佛陀早就知道，他就是要度他，哦，要他升起这种恐惧感呢，然后呢佛陀就跟他开示，然后他就证到了须陀洹道果。所以一个佛教徒呢，他要在修行上有进步呢，这个恐惧感呢是非常重要的啊。巴利文我们叫桑维嘎啊 spiritual urgency 啊，这个恐惧感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啊，刚才讲了这么多例子，啊，我们流过的血啊，我们流过的泪水呢，竟然比世界的四大海洋还要多。从这边呢，你可以想象轮回是多么的漫长啊。佛陀说这些众生呢，被无明呢所蒙蔽，被爱欲呢所束缚，他们的痛苦呢是没有止境的，啊，是无穷尽的。为什么轮回会这么漫长呢？在印度里有一条河叫恒河，大家都听过哈。恒河两边都有很多沙，那佛陀就是很多很多的很多尊的佛陀，千千万万尊的佛陀已经出世离开，出世离开，他们出世跟离开的数目呢要比恒河两岸的泥沙还要多。但是我们为什么到现在还坐在这边，还在轮回中里旋转？为什么呢？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那是因为啊，佛陀说众生呢一直在这个轮回中呢流转呢，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彻知四圣谛。因为这些众生呢没有办法彻知和了知明白这个四圣谛呢，所以呢这些众生呢就一直在轮回中旋转又旋转，没有办法摆脱这个轮回的苦海。从这一点呢就讲明了四圣谛的重要，也就是为什么今天呢我选择了这一个重要的题目来跟大家分享。那当这个菩萨坐在菩提树下的时候呢，他就是体证了明白了彻底的体证了这个四圣谛，他才成为佛，证到佛果。当他证到佛国的时候呢，他第一次出转，第一次转法轮的时候呢，也就是开示这个四圣谛。在 Mahahati Padobama Sutta 大象脚印辟易经里面呢，舍利弗尊者有讲，在大地上行走的一切众生呢，他们的脚印呢都可以安置在大象的脚印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大象的脚印是所有在地上行走的动物里面，大象的脚印呢是最大的。同样的道理，一切善法呢 都可以归纳进四圣地里面。那什么是四圣地呢？苦的，苦的来源啊，苦的来源就是极地，苦的熄灭，灭地，灭苦的道路，也就是道地。所以呢，这四圣地呢，就是苦、集、灭、道。苦、集、灭、道。第一个，什么是苦地？那舍利弗尊者就讲，什么是苦地呢？生，这个你们大家都知道，生、老、死，啊，得不到的苦，与亲爱的人分手的痛苦，啊，自己亲爱的人突然往生了，意外死亡呢，也是一种痛苦。然后跟你讨厌的人呢，每天又要见面，也是一种痛苦。你要的东西呢，你得不到，也是一种痛苦。啊，还有在生死之中呢，生跟死中间呢，又有很多愁、悲、苦、忧恼等等，这些都是苦。简而言之呢，无取应是苦。那生呢，当一个婴儿呢，一开始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呢，在母亲的胎中呢，他就开始尝受到了这个苦。在母亲的胎中呢，是一个很肮脏的地方，一个见不到光的地方，他躲在那里面九个月十个月，是一个很痛苦的。那他躲在里面九个月十个月，他的皮肤也是非常的柔嫩。他一出来的时候呢，从母胎中一出来的时候呢，要承受着外面风的侵袭，就好像千支箭这样穿透了他的身体。所以他一出来呢，就哇哇叫了。每一个孩子呢，每一个婴儿呢，一出生呢，他就在那边哇哇叫了。他不叫的时候呢，护士也要打到他叫。所以这个也是代表着他也是已经开始体验了生的痛苦。那慢慢的他又长大了，慢慢长大了，小学了，中学了，他有很也有许多其他得不到的苦，他希望考到好的成绩啊，但是他拿不到，是他有得不到的苦。当他长大的时候呢，他可能要寻找一个伴侣呢，然后呢结果呢新郎结婚了，男朋友结婚了，新娘不是我，也是一种思念的痛苦。那他一旦找到好的伴侣呢，生下很多孩子呢，又为孩子焦虑的，为孩子的健康，为孩子学业等等的焦虑呢，也是一种痛苦。如果丈夫好的话呢，或者太太好的话呢，还好，如果不好的话呢，他们有外遇的话呢，又是另外一种痛苦。孩子不长进呢，也是另外一种痛苦。那这个孩子慢慢长大了，他结婚呢，结婚过后呢，他还没有结婚之前呢，他为他的事业要找一个很好的事业，找不到他要找的事业呢，也是一种痛苦。结婚后呢，跟太太相处的又是另外一种痛苦。万一呢，孩子呢又不长气生出来的孩子呢，你希望他望子成龙嘛，望女成凤嘛，但是生出来的没有一个是龙凤呢，你又感到非常的失望。那慢慢的孩子也长大了，自己成家立业了，那自己也老了，白发苍苍，牙齿也落了，这个背呢也弯曲了，双手呢拿着碗的时候呢都会发抖。那孩子呢就嫌我们没有用了，累赘了，不跟我们住在一起了，就剩下你一个孤苦伶仃，那种又是一种老的痛苦。到了最后呢躺在床上了，要死亡了希望孩子呢能够回来见我一面呢，但是呢孩子竟然说事业很忙，我不得空那个又是另外一种失落的痛苦。然后要死亡的时候呢，要离开这个身体你这个身体你已经制作了50年、60年、70年，你现在要把它放下呢，又是一种非常的精神上的痛苦。然后对一个要死亡的人呢，他身体会有很剧烈的痛苦，又是另外一种身体上的痛苦。所以呢佛陀讲呢，生老病死呢，得不到的苦呢，跟亲爱的人分手，种种呢都是苦。 但是呢，这种苦呢，都不是最终的苦。最终的苦呢，是无取蕴的痛苦。啊，之所以无取蕴呢，这个呢才是真正的苦地。生老病死啊，这个每个人都要经历过。但是呢，在我们一直在轮回中旋转，一直在轮回中流转的呢，是执着于这个无取蕴，这个才是真正的苦地。什么是无取蕴呢？啊，先来看五蕴哈。第一个色蕴，第二个受蕴，第三个想蕴，第四个行蕴，第五个识。所以一共有五蕴啊，色、受、想、行、识，一共有五蕴啊。之所以这个五蕴呢，才是真正的痛苦。那什么是色蕴呢？什么是色蕴呢？今天我就根据这个舍利弗尊者开示的《大相脚印辟易经》来解释什么是色蕴呢？啊，舍利弗尊者说，色蕴呢，就是地、水、火、风、地界、水界、火界跟风界，然后由这个四大啊四大界所产生出来的所造色，有24个所造色，所以四大加上24个所造色呢，这28个色法呢就叫做色蕴。什么是地界呢？地界呢可以分成外在的地界跟内在的地界。内在的地界呢，凡是属于个人的身体里面的硬的、粗的、软的，你执着的都是地界。这包括什么呢？包括头发、体毛、皮肤、牙齿、指甲、骨头、心、肝、肺、肾脏、肠等等，这些呢都是属于地界。比如说你一摸你的头发，你会感觉到粗啊，这个感觉，这个粗，这个就是地界。凡是在身体里面你感觉到粗、硬的、重的、软的、轻的，这些呢都是地界，这些都是身体里属于个人的地界。那外在的地界呢？外在的地界就如大地，那个就是外在的地界。管是内在的地界还是外在的地界，你们呢就应该如实的看待它，纯粹是地界而已。不是要以智慧啊，要以智慧来观察它。这个地界呢，纯粹是地界，不是我，不是我的，也不是我的自我。当一个人呢能够如实知见啊，通过智慧呢能够如实知见呢，这个地界呢不是我，不是我的，不是我的自我呢，他就会对这个地界呢感到他厌离他。当他厌离了这个地界的时候呢，他就不再执着了。那舍利弗尊者又给了一个譬喻，外在的地界呢，有那么一天呢，当这个大地下面的水呢被骚扰了，被骚扰过后呢，它就震动得很厉害，震动得很厉害呢，它就把整个大地淹没掉了。这一片广阔无边的大地，最终呢都是无常变化跟消失的。更何况这身体里面的地界只是维持那么一个刹那而已，所以呢我们呢不应该呢把它当作是我，我的，我的自我那样的。什么是水界呢？水界分成内在的跟外在的。内在的水界呢，身体属于个人的内在的水界呢，凡是它会流动的，在身体里面会流动的都是水界。这包括什么呢？泪水哈，我们的泪水，我们的汗水，我们的口水，我们的尿 我们的唾液，还有我们的底气，我们的血等等，这些呢都是内在的水界，对于我们身体是一个人的水界。那什么是外在的水界呢？就是好像外在的水和海洋等等，就是外在的水界。不管是内在的水界还是外在的水界呢，你们呢都要用智慧来观它。这个外在的水界，不管是外在的水界还是内在的水界，纯粹只是水界，它不是我的，不是我，不是我的自我。当你能够这样用智慧如实的观察它的时候呢，你就会对这个你身体里面的地界呢感到厌离。当你感到厌离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再执着。有那么一天呢，外面的外在的水界呢，因为受到干扰，它失去了平衡，所以外在的水界呢，它就冲淹没了，淹没了村落，淹没了村镇，淹没了整个市镇，包括整个城市，到最后呢，它淹没了整个国家。但是呢，也有那么一天呢，这个水呢会往下沉，它往下沉的时候剩下1000尺，剩下500尺、300尺、100尺、50尺，剩下20尺、10尺，然后剩下6寸、2寸、1寸，到了最后呢，它都没有办法沾湿你的指头、你的手指头。你看，这样一片汪洋大海呢，到最后呢，竟然也是无常的，也是变化的，也是会消失、会消灭的。更何况我们身体里面的水界，只是维持那么一刹那而已。所以呢，我们不应该呢，把它呢当作是我的，或者是我的自我。地水火，我们先讲火哈。什么是火界呢？火界呢分成内在的火界跟外在的火界。内在的火界呢，包括你身体里面的属于自己的，你感觉到有热有冷的，它使到你身体温暖的，它使到你的白发，使到你的头发变成白的，它使到你的皱纹出现的，它使到你的所吃下去的食物呢，所喝下去的水呢，全部呢都消化掉的，这个呢就叫做火界，身体里面的火界。那外在的火界呢，就是外面的火。不管外在的火界呢还是内在的火界呢，你们都应该如此的视为它，纯粹只是火界，不是我，不是一个人，不是我的自己，不是我的自我。当你能够如实的以智慧的观察它，不是我，不是我的，不是我的自我呢，你就会开始厌离，你开始产生厌离，对这个火界呢产生厌离。当你产生厌离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再执着。那最后一个呢，是地水火风界。什么是风界呢？风界呢可以分成内在的风界以及外在的风界。内在的风界呢是属于自己的个人的，当你感觉到有风往下往上升的时候，我们会打嗝，这个也就是风界。有时候呢我们的气呢会往下排，我们排气的时候呢，这个也是风界。有时候呢我们的肠胃呢会发出声音，咕噜咕噜的，这个呢也是风界。然后呢我们的手呢，我们可以提起我们的手，放下我们的手，这个呢也是因为风界的关系。所以呢，凡是在身体里有推动的能力的呢，或者支持的能力的呢，这个就是内在的风界。那外在的风界呢，外在的风界包括外面的外面的风，不管是外面的风界呢还是里面的内在的还是外在的风界呢，你都要如实的观察它，纯粹只是风界罢了，并不是个人的，并不是一个人，并不是众生，并不是我的自我。 当你能够如实的这般的如实之见的看到了啊，它纯粹啊只是个风景，不是我，不是我的自我时呢，你就会开始产生厌离。当你产生厌离的时候呢，你就会放下执着。那有那么一天呢，外面的风当它失去平衡的时候呢，或者它被骚扰的时候呢，它刮起大风的时候呢，它就会好像龙卷风一般啊，扫掉所有的村落啊，扫掉所有的市镇，到了最后呢，扫掉所有的国家。但是呢，又会有那么一天呢，当了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天气非常的炎热，看不到一点的风，享受不到、体验不到一点的风呢，那些人呢，要找扇子来扇风了，找扇子来寻找那个风。所以一个能扫掉国家的那种猛烈的风呢，到最后呢还是会变化，还是无常，还是会毁灭的。更何况我们这个身体里面的风界只是维持那么一刹那而已，所以呢我们不应该呢把身体里面的风界呢当作是我的自我，我的或者是我的。当一个禅修者呢如此的去修行呢啊，如此以智慧来观察这个色法或者这个色印的时候呢，当他身体呢被刀、被剑、被拳头、被棍子戏剧的时候呢，他就能够如实的观。哦，他知道原来这个身体呢，就是他的本质呢，就是会受到这些刀剑啊、棍子拳头的打击的，所以他能够保持一种平常的心，建立起正念呢，他能够保持平常的心。就拿舍利弗尊者为例子哈，舍利弗尊者呢，在佛陀众多的弟子中呢，舍利弗尊者是右手大弟子，佛陀有两个左右手，右手大弟子呢，也就是舍利弗尊者呢，他是智慧第一的，他智慧呢，除了佛陀之外呢，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相比。但是不但如此，他虽然是智慧第一呢，他的忍辱也是很好，他的忍辱波罗蜜也是很好的，所以很多呢比丘呢就一直称赞啊，舍利弗尊者的忍辱功夫啊非常的好。那当他们一直在称赞舍利弗尊者的忍辱的时候呢，有一个婆罗门他就听到了，他说你们在讲谁呀？我们在讲佛陀的大弟子舍利弗尊者，他的忍辱功夫是非常好的，是吗？那是因为你们没有刺激到他。这个婆罗门说，那是因为你们没有刺激到他，如果你们刺激到他的时候，你才可以知道他的忍辱功夫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让我来试探试探他吧。这个婆罗门呢就要试探这个舍利弗尊者的忍辱功夫。那有一天呢，当这个舍利弗尊者呢出去外面托钵的时候呢，那这个婆罗门呢就在他背后很大力的戏剧、很大力的打击下去。那舍利弗尊者的反应是怎样的？他连看都没有看后面是什么东西，还是继续的去托钵。因为他是如此的修行啊，刚才我所讲的也是他讲的经，他是如此的修行，把这个身体当作地水火风来观。这个身体呢是无常的，苦无我的，不是我的。所以当他的身体呢注意到碰到这种强烈的打击呢，他纯粹只是观可能这个苦受升起了这个苦受呢因为这个冲击呢触到我的身体呢，我升起了这个苦受，这个苦受呢是无常的，不是我的，它升起就灭掉了这个苦受呢是无常的，不是我的。所以他能够如此把这个痛苦呢当作观禅的目标来观，所以他连头都没有转身去看是谁打他。这功夫我们要学习那他就一直走。那个婆罗门呢看到舍利弗尊者的反应，他一下子感到非常的后悔感到非常的后悔，所以他马上呢跑到舍利弗尊者前面呢跪下来请求舍利弗尊者的原谅。那舍利弗尊者就莫名其妙，因为他连头都没有回去看是谁来的，他就问他， 什么事情？哦，是我因为要试探你的忍辱呢，我在背后狠狠地打击了你。哦，是吗？哦，没有关系，我原谅你。那婆罗门就说，如果你真的原谅我的话呢，那你就到我家去接受我的供养。舍利弗就说 OK， 好，没问题。所以这个婆罗门呢，就带着他到他家里，带着舍利弗尊者呢到他家里去供养。供养完的时候呢，这个婆罗门呢就跟着舍利弗尊者出来，要回去试验。当他一从门前出来的时候呢，就看到前面很多人，大家都拿着棍子，拿着石头，要来打这个婆罗门。他们看到舍利弗尊者出来的时候，就叫舍利弗尊者让开，说他们要打这个人呢，应该得到他的苦报，因为他莫名其妙的攻打一个圣者。那舍利弗尊者就问他，他们是打你还是打我啊？他们是打你，他们就回答，当然他们是打你，不是打我们。既然他们是打我，我已经原谅他们了，你们还在这边吵吵闹闹的做什么？全部跟我走开啊！所以呢，从这个故事呢，也可以看得出，当你如此的修行呢，把这个身体呢当作四大来观的时候，观它无常、苦、无我的时候呢，那这个身体呢，不管受到怎样的造诣呢，你都会不为所动啊！这个就是修行了，这是摄印啊。那么什么是受印呢？什么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讲，刚才只讲四大，还有四大所造摄啊，24种四大所造摄，这个包括呢，我们的身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等等，这些是靠着四大而生产出来的设法啊。今天没有办法在这边跟你们分析，我们现在进入了受蕴。什么是受蕴呢？受呢有三种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那受呢，受的特征呢、什么是受的特征呢？受的特征呢，是体验目标的可喜或不可喜之处。每一个目标呢都有可喜跟不可喜之处。什么目标？比如说色、声、香、味、触六尘啊，色、声、香、味、触。比如说讲那个色尘，色尘就是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有漂亮的，有丑陋的，是吗？所以漂亮的就是它的可喜之处，不漂亮呢，也就是它不可喜之处。那这个受呢，当这个眼睛呢触到这个漂亮的时候，漂亮的目标的时候呢，它就体验这个可喜之处，所以它就产生了一种受，叫做乐受。同样的声音，声音也有可喜跟不可喜的。你听到人家称赞你，那个是可喜还是不可喜啊？可喜。那当你听到人家称赞你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很好的感受，那个就叫做乐受。这个乐受呢，就体验这个声音的可喜之处。但是呢，如果你听到别人诽谤你、辱骂你的时候呢，这就变成不可喜了。那这个受呢，也去体验这个不可喜的声音，而产生了苦受。同样的啊，我们的食物也有可喜跟不可喜的。你吃到甜的，你就产生乐受；你吃到很苦很苦的，你就产生苦受。啊，我们的触啊，色、声、香、味、触，味道，这个先讲味道，味道也是。如果你嗅到很香的呢，你就产生乐受；如果你嗅到粪便的味道呢，你就会产生苦受。触也是一样啊，当你触到柔软的呢，你就觉得很快乐，有乐受；当你触到的是很粗糙的呢，你会觉得有苦受啊。所以受的特质呢，受的特征呢，受的特相呢，纯粹只是体验目标的可喜跟不可喜处而已，它并不是一个我，并不是一个我、你、他，它只是一种心所。他体验他的乐受过后，他就消失了，不见了。 另外一种受用身体体验过后又消失又不见了，所以受呢纯粹只是受，所以这个呢就叫做受印。但是呢不管哪一种受啊，不管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当你见到陌生人的时候你就产生一种不苦不乐受，因为你跟他不相似，你不感觉到乐，你不感觉到苦，所以你产生了不苦不乐受。那佛陀讲呢，不管是哪一种受呢都是苦的。为什么？为什么？当你产生当乐受升起的时候，这个乐受是永远会在那边的，还是会消失的？会消失的。当乐受消失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觉到痛苦啊？所以呢乐受也是痛苦的。那苦受升起来的时候，苦受本身本来就是痛苦，所以苦受呢也是痛苦。那不苦不乐受呢也是无常的，所以呢无常故苦，它也是痛苦的。所以佛陀讲呢，不管是哪一种受呢都是痛苦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这般来观察它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把乐受呢当作是痛苦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执着于它。当乐受升起的时候呢，很少人去观无常的啊。当乐受升起的时候呢，他马上就执着了啊，那个执着马上就抓住他了啊。这个乐受是我的，我的乐受，这个乐受是永恒的。当你这般的执着它是我的永恒的话，你怎么可以看到它消失？那你不能够看到它消失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看到它的苦。然后现在我们进入另外一个运，什么运呢？想运。什么是想呢？ perception 啊，什么是想运？标志，标志着对一个目标做一个标志，使到你改次再见到的时候你就能够认得这个目标呢，叫做想运。比如说呢，你看到天空中呢有一朵小鸟在飞，这只小鸟呢有两个翅膀的，所以那响应呢就标志说，哦，小鸟有两个翅膀的。改次你在看到的时候你就认得出来了啊，这个就是响应。所以响应呢它就会标志，这个是圆的，这个是白的，这个是蓝的，这个是青色的，这个就是响应啊。你能够认得你父母呢，那是因为这个响应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时常把我们看到的，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鼻子所嗅到的，舌头所尝到的，身体所触到的，跟心中所想到的，我们都跟它标志作为什么？永恒的，标志作为快乐的，我们把它标志作为有一个我的，然后把它标志作为干净的、清净的。所以不管我们眼耳鼻舌身意所触到的一切呢，我们都认为是永恒的、快乐的、有一个我的。这种叫做什么想啊？这种叫做颠倒想啊。在佛教里面呢，这种叫做颠倒想。因为佛陀讲过嘛，一切行法都是无常、苦、无我、不净的，但是呢我们眼中所看到呢全部都是永恒的、快乐的、有我的跟干净的。当你把每一件事、把每一件听到的、看到的、嗅到的、闻到的、触到的、想到的、感受到的等等呢，都当作是有永恒的、有恒的啊、永恒的、快乐的、我的境界的话呢，它这种就会很深的深植在你的心中。因为你每一次看你都是这样啊，每次看都是这样，所以慢慢的它就深植在你心中了。以后呢我跟你讲，无常的怎么可能无常的啊？痛苦的怎么可能是痛苦的？人生是多么的快乐，怎么你讲是痛苦的？你已经没有办法接受了。就像一只鹿啊，一只鹿呢，它之前呢有看过人，他知道人呢有两只手有两只脚啊，所以他就那个响应啊就跑出来的， 标志着哦，人呢有一个头，两只手，两只脚的。那有一天呢，他就去稻田里面要吃他们的稻，那些农作物。那这个农夫呢，为了驱赶这个鹿呢，就把一个稻草人放进在这个田里面。当这个鹿来的时候呢，因为他以前看过人有脚有手有头的，所以那个响又跑出来的。但是他现在看到的是稻草人哦，不是真人哦。以前的响呢，因为看过人是这个样子呢，他就把这个稻草人呢当作是真人一样，所以他就吓得半死跑掉了。所以他看到是对还是不对呀？啊，不对嘛，明明是稻草人，怎么是人？同样的，这个颠倒想呢，就是把无常的呢看成是有常的，把痛苦的呢看成是快乐的，把无我的呢看成是有我的，把肮脏的呢看成是清洁的，这个叫做想运。另外一个呢，接着下来呢是行运。什么是行运呢？在阿毗达摩里面呢，我们有52个心所，去掉这个受啊，去掉这个想啊，剩下来的50个心所呢就是行运。包括什么呢？包括贪嗔痴啊，不贪不嗔不痴，还有慈悲喜舍等等，这些呢都是行运。但是呢，在行运里面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叫做思、哦、思想的思。这个思呢，英文我们叫 volition，巴利人我们叫接单呐、啊，这个思呢也就是意念，这个意念，比如说你现在要来听经，你先升起一个意念要来听，你才会来。哈，你要做布施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升起一个意念啊，我要做布施，你才会去做布施。所以那个意念呢，或者是思呢，在巴利文我们就叫做甘玛，甘玛业来的。所以在行义里面呢，这个思呢是最主要的。这关系呢，我们就造了善业跟恶业的等等。好，我们生气也是一个恶业，好，我们做布施是一个善业，这些呢都包括在行运里面。那接着下来呢是事运。事运呢包括很多的心，包括眼识看到的心啊，眼识，当你一个目标重击你眼根的时候呢，眼识就升起了，你就看到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啊，包括各种各类的心啊，塑形心等等，这些呢都是呢四运。你呢一共呢有5运，色、受、想、心、识，一共有5运。这些5运呢都是因缘法来的，都不是个我个人，都是因缘法。比如说给一个例子，这个眼识，眼识升起，要眼识升起呢，你要看到东西呢，它必定要具备某种条件。第一呢，它必定要具备什么？色尘，一个你可以看到的东西。然后呢，它必须具备呢眼根。如果一个盲子看得到东西嘛，看不到，所以它必须具备有眼根，还有可以看到的色尘。然后呢，它还要有 attention 注意力。啊，比如说你很沉入的在看一本书，那有人在你面前走过，你看得到吗？看不到，因为你没有注意啊。所以呢，要眼识升起呢，你一定要有第一色尘，第二眼根，第三呢，你还要有注意，第四呢，你还要有灯光。现在我把灯光关掉，你就看不到我了。所以呢，要具备呢是4种条件呢，眼识才能够升起。那当眼识升起的时候，比如说你看到一个漂亮的物体，同时也会升起什么？乐受、哦、你会升起乐受，所以乐受受印也跟着升起的。然后你看到一件漂亮的物体，响印也跟着升起的，那响印就会表示着哇，这个漂亮的物体是永恒的、哦、快乐的。接着下来呢，行运呢也跟着升起的，你就会执着它，因为它很漂亮嘛，你就很爱它，执着它，你就造业了，这个叫做行运。所以一共有5运，身运跟眼根呢是色运，受呢，你产生出来的乐受呢是受运，你标志说它为 永恒的快乐的，那个是什么运呢？想运。然后你看到了，眼视看到，那个是什么运？视运。所以呢一共有五运、哦、不管是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嗅到的，舌头尝到的，身体触到的，都有这个五运。那在皮带束缚经，在相应部里面呢有一个皮带束缚经，佛陀开示众生呢如何自取这个五运。就像一只狗，它的颈项呢被皮带束缚着，然后被绑在牢牢固固的柱子上。那这个狗呢，当它要走的时候呢，它靠近这个柱子走，它要站的时候它也靠着这个柱子站，它要坐的时候呢它也靠着这个柱子坐，因为它被绑住了嘛。它要睡的时候呢它也靠着这个柱子睡。同样的，众生呢在轮回中，在轮回里一直流转，被无明所蒙蔽，被爱欲所束缚的众生呢，当他行走的时候呢，他靠着五取运而行走；当他站的时候呢，他靠着五取运而站立；当他睡的时候呢，他靠着五取运而睡；当他坐下的时候呢，他也是靠着五取运而坐下。为什么？因为他被这个绳子绑在这个柱子上，就像那只狗一样，被皮带束缚着，被绳子绑在那个牢固的这个上。那个皮带绑着它颈上的皮带代表什么呢？代表身见。身见，那个绳子呢，绑着柱子那个绳子代表什么呢？代表贪欲。那根柱子呢，代表无取运。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柱子呢，不管他是睡也好，坐也好，他就是绕着这个无取运而走。然后他就把这个无取当作是我的，我的，我的自我。好，不管他行住坐卧呢，他就把这个无取运呢当作我的自我。所以呢，他就从流转到色，好，从受呢到受，从想呢到想，从行到行运，从适应呢到适应，他一再的奔走，好，一再的流转。当他一再的奔走，一再的流转的时候呢，他无法脱离适应，他无法脱离受应，他无法脱离想应，他无法脱离行应，他无法脱离适应。他也无法脱离生老病死愁悲苦忧恼痛苦，他无法脱离痛苦。这些呢就是痛苦的来源。好，苦地，什么是苦地呢？就是执着于这个无取运，这个才是真正的苦地，不是生老病死等等。那么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苦地，那么什么是苦地？这个苦地的来源呢，就是执着于这个无取运，这个着啊，贪爱执着自取这个无取运呢，这个执着贪爱本身呢就是痛苦的来源，也就是极地。那什么是灭地呢？还没有讲灭地之前，无运本身是不会带给你痛苦的。你有五蕴，我有五蕴，阿罗汉也是有五蕴，但是阿罗汉没有痛苦。为什么呢？没有执着，他不执着这个无取蕴，他已经看透了这个无取蕴是无常苦无我的，所以他不执着，他已经放下了。但是呢，因为我们还执着以这无取蕴为永恒的有我的快乐，因为这个执着呢，所以他就带来痛苦。有执着就有痛苦，所以呢这个苦地的来源呢就是这个执着，就是这个贪爱。那什么是这个苦地的寂灭呢？什么是苦地的寂灭？就是去除对这个五蕴的贪爱执着，就是灭地，苦即灭道嘛。舍弃 give up 啊 ，abandon 啊，舍弃对这个五蕴的执着贪爱，就是灭地。那么要怎样舍弃 对五蕴的执着与贪爱呢？这个很重要，舍弃它。那其实八正道，通过八正道来舍弃对这个五蕴的执着与贪爱，也就是道地八正道。哪八正道呢？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以及正定。正见、正思维这两个呢，是智慧的慧慧啊。正语、正业、正命是戒，正精进、正念、正定是定。所以呢，八正道呢也相等于戒、定、慧。所以在我们还没有修行的时候呢，我们第一呢一定要清净的戒行。在家居士呢有五戒，有八戒，有十戒，比丘呢有227条戒，把这些戒啊净化它，清净这戒之后呢，我们才来修定。所以戒定慧嘛，才来修定。定呢有两种定，一种是进行定，另外一种呢是安止定。进行定呢就是没有修到禅呐、就是要很接近禅呐、但是不到禅呐、那种定呢叫做进行定。安止定呢就是修到初禅、二次禅，这种叫安止定。所以这两种定呢都可以，都足够转入观禅，转入慧，戒定慧嘛。那为什么要修定呢？有定者呢能够如实知见五蕴，有定者呢能够如实知见五蕴的生灭生灭。所以当你有了定过后呢，你把你的建立在这个很稳固的定力上呢，你来观观这个五蕴，五蕴就等于我们的精神跟身体。你当你来观这个五蕴的时候呢，你看的五蕴呢，不管你是观地界、世界、四大，还是你观受，还是你观想，还是你观你的贪、你的嗔、你的痴，还是你观想你的事等等呢，当你这样观的时候呢，你就会看这五蕴呢都一直在生灭生灭生灭生灭。当你一直观察到它生灭生灭的时候呢，你就会感觉到一种苦。什么是苦呢？当它被生灭压迫，这个就是苦。那一个无常的苦的变化的东西呢，一个无常的苦的变化的刑法呢，刑法就是因缘生法，这五蕴是因缘法来的。这种刑法呢不是我的，不是我，不是我的自我。所以当你这样看到这个刑法呢是无常的，是苦的呢，你同时也体验到了这个刑法呢，这个五蕴呢不是我，不是我的，不是我的自我。当你了解到过体证到这个五蕴呢不是我的，不是我，不是我的自我的时候呢，你就会开始厌离 disgust， 开始厌离这个五蕴了，因为它生生灭灭都不是我的控制它，所以你开始产生厌离。当你开始产生厌离的时候呢，对这个生生灭灭的东西呢产生厌离过后呢，你就不会再执着它。当你不再执着它的时候呢，你就是从这五蕴中解脱出来。当你解脱出来过后呢，这个就是灭地了，这个就是苦寂灭道的灭地了。所以呢佛陀呢就如一位很有技术的医生一般，一位良医，他开始呢就跟我们讲，哎呀你们众生你们都有病啊，你们都在生病，你们都有病。什么病？什么病？现在已经跟你们讲了这么久，什么病？你们生什么病啊？啊？生什么病？如果你们不知道自己在生病的时候，哎呦，那就怎么给你配药？所以呢，佛陀呢是一位良医，他先指出你们都在生病，你们生的病就是对五取蕴的执着，五取蕴这个病。然后呢，他又告诉你，你这个发病的原因啊，就是这个执着啊，这个执着，这个贪爱啊，就是你发病的原因。 然后呢他就配一个药方给你，那就是八正道啊。配的这个药方给你呢，那、啊、你要不要吃那是你的事咯、哦、他配给你，如果呢你跟着这个配方呢继续吃完它的时候呢，痊愈了，恢复了，从病中呢解脱出来了，那个就是灭地了，苦寂灭道。所以呢今天呢希望呢大家呢看清楚自己的病、哦、也自己的病因呢，然后呢就跟着佛陀所开的配方呢继续吃药，直到你从病中彻底的康复过来。好，谢谢大家。我们先把听经的希望呢啊，通过这个听经的功德呢让我们早日体证涅槃、哦、第二呢把我们今天听经的功德呢回向给一切众生。以当咩本阳尼巴那萨巴恰哟何度妈妈不念巴刚萨巴萨达能巴杰尼帝萨贝梅萨能不念巴刚拉班杜